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，把宝剑带好，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，咔，仰天长叹，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，咱们再见了。一哈腰消失到黑夜之中，他真走了。徐芳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这小子他怕吃亏才说好话，早早发财他比今儿个折腾还得凶。张三丰说怕什么，恶人自有恶人强，他真要那么办那是自讨苦吃，假如他要能改呢，那不就更好了吗，放也不算不对。可这件事过去了，小矬子徐芳苦苦地要求张三丰带着徒弟赶奔明营，被老道拒绝了。张大爷一笑，我一无官职，二不求功名，我到那干什么呢？你见着主公军事大帅各位英雄给贫道师徒带好，我们自己还有事儿，再见了。带着严孝天师徒拂袖而去。小矬在那看着，心里说话，人家视功名如粪土，我不如也。哎，真是高人呐、啊，高人！羡慕了半天，冷不丁一想，不好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还在这等着挨揍啊！一会儿那张天杰再回来，我受得了吗？徐芳想在这往下压腰。是赶奔雁门关，等吵到雁门关，天光也亮了，徐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一合计，我肯立了大功了，不管是别人帮忙也好，不帮忙也好，我毕竟把宝盔宝甲弄到手了，我呀得让他们好好接接我，也得给我立上特大功劳一件。徐芳来到关下兵子部一站，把小脑瓜一扑了，
哎嗨、哎、认识我不，
守城的军兵能不认识他吗？哟，侯爷，侯爷回来了。你徐芳现在是侯爷，再给徐芳一扑了脑袋，不错，是我，赶紧里头告诉大帅军师，就说徐芳胜利而回，让他们敲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。大伙气得好像鼻子没歪，你什么身份叫军师大帅接你？又一想，大概人呢都这样，立了大功了，哎，就得讲讲价钱。军兵撒脚如飞进行员，向大帅军师做了报告。军师大帅相视一笑，徐芳回来了，十四万个生好不容易，理应当赏他个面子，接咱就接接。哎，真按着徐芳那样来了，里边是鼓料喧天，城门大开，左边是元帅，右边是军师，带着满营众将，还真接出来，把小矬子美的鼻涕他都要出来。心说我自从到了明营也没受过这种隆重的接待，乐着的小胡奔奔奔直奔。但是他能等着人家跟他说话吗？赶紧抢步起身，来到元帅军师的面前躬身施礼，
参见大帅，参见军师，末将交令。
刘伯温点了点头，徐芳啊，你辛苦了。
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，赴汤蹈火，半死不辞。
好，你事儿办得怎么样？
大获成功。
哦，这么一说把宝甲倒回来，
倒回来了。
难为你呀、啊、我们就等这个信儿呢，赶紧往里行，一定给你记大功一件。小矬子当家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雁门关，到了帅厅之上，徐晃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军师点了点头，真不容易啊。哎，看来立一点功劳不是那么三句话两句话换来的，得拿生命换呢。那你就把宝甲交了出来。
是。
徐芳赶紧解这包袱，不解便罢，他一伸手，这脑袋嗡，比车轱辘都大。什么原因？盔甲包踪迹不见，可把他吓坏。这玩意怎么交代？你看徐芳这人一生好诙谐，满嘴没有正经话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受不了了，脸也绿了，汗也下来了，下巴壳也倒了，狗油壶也耷了下来。
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呦，可要了我的亲命了。
急得他啪啪直跺脚。军师大帅笑呵呵的，满营众将也乐，谁都没着急。大帅就问他怎么了，什么东西丢了？
盔甲包没了，他怎么长翅膀在这背着就飞了？
你不说你得回来了吗？
啊，得回来怎么又没了？
众人是哄堂大笑，把徐芳啊笑急了。
我死的心都有，你们还乐？你们乐什么？
正在这时候，从屏风后头转出一人来，正是朱深、朱永杰。就见朱永杰乐呵呵的，徐芳啊，别着急。你背那盔甲包挺沉的，我替你先拿回来了，在这儿呢。说着话把盔甲包往桌上一放，徐芳啊这才明白，
哟，闹了半天你偷的，你缺德再报应。
龙卷便打，被众人给拦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盗宝盔宝甲两个人负责，一个是徐芳，一个是朱深。他们两人一块儿去，目标大。后来经过研究，两路分兵，徐芳走东路，朱深走西路。咱们呢就光说徐芳，没说朱深。朱深呢越卡子有点困难，所以晚到了一步。找来找去，正遇上狗皮道人张三丰，胜了张天杰，说那些话办那些事儿，朱深全都清楚。一直看人家师徒走了，把张天杰也放了，小矬子徐芳一个人乐呵呵往回赶路。朱深也爱闹着玩，戏耍徐芳，冲着他没注意的时候，偷偷的把宝甲给偷了。这是一场虚惊啊！实质人家朱深早回来了，跟军师大帅如实都讲了。这是啊，拿徐芳开心。小矬子不知道内情啊，所以才急成这个模样。当时把话说清楚了，徐芳这才破涕为笑。
我觉着我就够缺德的了，闹了半天吧，你比我还缺德啊。
军师说，算了，你们二位都不容易，都立上特大功劳一件。这场事儿过去摆在眼前，
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。人们都清楚这一仗非常关键，破了大阵，元人就彻底垮台，破不了他就可能死灰复燃，这战争不定打得何年何月。所以上至大将，下至士兵，一个个是严阵以待，擦拳摩掌。军师大帅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，传下令箭，说谁骑着千里火龙驹，身披宝甲，当这个先锋，这是不容易的。经过再三的挑选，常茂推举一人，让花乡太保田再彪充当此任。小哥们一致鼓掌称赞，老一发的英雄也都点头赞成，这事儿就通过了。田再彪推辞了半天，说我后来的，比我有能耐的有的是，理应当叫常茂常将军立这个功。咱俩可别让了啊，茂太爷新出不是干这事的玩意儿，非你不可。田再彪推辞不下去了，这才接受这个任务，让田再彪带了几个助手，常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木英、于老、朱深、徐发，这些人都给他打替手。另外选了3000飞虎军敢死队，这是破阵的主力。愚者元帅传下令箭，不管是老英雄还是年轻的将军，每个人都得上阵，这一下子必获全胜啊！因此16路分兵，但具体的事儿不详细说了。单说到了第二天，掌灯以后，众人是饱餐战饭，16路陆续出发。花乡太保田再彪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，顶着珍珠月明盔，身穿防火连珠甲，手中提着宝枪，常茂众人左右簇拥着，是赶奔大阵。离着大阵还有3里地，就到了火龙沟这沟口上，就听见对面一棒锣响，
来破阵的了，明营来人了，开炮放箭，咚啪啪啪啪啪啪，
炮声不绝，万箭齐发。这箭上面都带火的，要不怎么叫火光阵？一溜火线挨着一溜火线，打哪打着啊！明营事先都有准备，做大将的都戴上蒙面具，当兵的把五官也全蒙上，身上穿的都比较厚，反正一般的烧能差点，实在着了就地打个滚儿。找水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人们是冒烟吐火往大阵里猛攻。田再彪一马长鞍，越过几道战壕，就冲进火龙沟。这场大战真是空前的激烈，往火龙沟的山坡上一看，处处是战场，人跟人斗，马跟马斗，将跟将斗，兵跟兵斗，都喊的不成了个数了，够像狂风暴雨一般，哗哗哗。 山崩地裂一般，迷营的人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打了胜仗，士气正盛，所以呢勇不可当。相比之下的猿人就不行了，最近净打败仗，士气低落。你看这决心下的挺大，架子拉的也不小，结果一碰上就顶不住了，把战壕也放弃了，连营也不要了，也不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了，漫山遍野就跑开了，真好像残风扫败叶一般。常老他们杀来杀去，就杀到中央将台这块物力主力，说什么也杀不过去。常老慈心眼一瞪，往雕斗上看看，这雕斗离地能有十几丈高，这雕斗有一间房子大小，上面有人指挥，这人手里拿着五彩旗子，底下怎么打都根据他旗子做指挥。常老拿小眼睛一吊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四宝将托金龙啊，听说这小子折腾的还挺凶的，我把那骨子下来得了。他抡开禹王神术，一马趟翻，把下边的援兵援将赶散，就占领中央无基础的将台。一回头告诉玉狗，拿你大刀把这杆子给我砍倒。玉狗答应一声，抡起巨齿飞镰大砍刀来，咔咔咔咔，几刀把这旗杆外的包的铁皮儿就给砍开了，又砍了几刀，把这旗杆就砍了个大豁口。那位说这旗杆有多粗啊？比水缸还粗三圈，那不是轻易能砍断的。朱母英急了，交给我，拿着大啊锤锤他两下，他把链子锤抖开，对准了旗杆，啪啪，连着就是几锤，把这杆子砸得哐哐直响。接下来于老上去又砍了几刀，朱深也拿宝剑剁，小矬子徐芳也拿棒槌敲，三打两打，这旗杆顶不住劲儿，往东边歪歪。常茂一看差不多了，都闪开，交给我。再看他把劲儿运足了，宝马将军啪啪啪啪退出多远去，冷不丁往上一冲，抡起禹王神术，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再加上兵器的力量，三力合一呀、啊！这个劲儿可就太大，啪！连着三下把旗杆砸折，这雕斗整个下来，托金龙跟在上头，把他急的想要下来是不容易了。只可咬着牙在上面挺着，最后一看挺不住了，旗杆折了，雕斗也歪了。托金龙自知性命难活，一闭眼就双手抱头，在空中就摔起来了，脑袋瓜子正好碰到一块石头上，啪，万朵桃花开，四宝将军就死于台下。 杨无极土这一丢了，总指挥这一死了，援兵就更乱套了，都跟没有眼睛里了，四外乱乱，让民兵抓了无数的俘虏，缴获了很多胜利品。在乱军之中，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也被田在彪生擒，长二懂得这个，便整死了，领几个带活气儿。因此呢，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虽然被抓了，没受伤，押往雁门关。长茂率领众人是追赶元顺帝，后来把这个元顺帝一击撵到龙首峰的山尖上。左有长茂，右有田代彪，正面有于高、丁世英，同时追下来的还有一万多军兵，四外呐喊：“抓元顺帝，别让他跑了！”这回说什么他也跑不了了。元顺帝一看，可完了，催马子进了树林，众人把树林包围，弓箭手四外全堵上了。长茂就喊：“出来！我元顺帝，你跑不了了！再不出来，我们可放火烧林子！”喊了半天，里子没烧。大伙纳闷的又跑了，不能啊，鸟飞还有个影呢，全从马上下来，拉开大网上里头搜查，结果在个歪脖柱子前面发现了袁兄弟。这家伙觉得大势已去，把裤腰带拴上，夜里上吊自杀，舌头都吐出半尺多长的，等长茂能把他找着，身上都凉了。哎，待着了，拿断绳子把元顺帝的尸体放下来，毕竟他是一国的皇上，留着他的尸体还有用，派专人好好保管，在他身上一搜，搜出国宝金镶玉玺。长茂把玉玺在手中一托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总算弄到手了，成功了！三军是齐喊万岁。